从此不读书，听出新感觉。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
第十二章，向导为了缩短路程，撇开了右边正在修建的铁路线。这条路线在纵横交错的文迪亚斯山脉里穿行，不是一条最近的路线，而福克先生想抄近路。帕西小伙子对这个地区的大路小道都了如指掌，他建议穿越森林，这样可以少走20多英里。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费利亚·福克先生和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深深陷在两边的安逸里，只露出脖子。向同指挥大象快走，把两边的先生颠得够呛。可是他们保持着英国人惯有的冷静，忍受着颠簸，他们很少交谈，相互也看不见对方。扒在象背上的万能钥匙则是上下颠簸的直接受害者，他记住了主人的嘱咐，让他尽量别把舌头放在上下牙齿之间，否则舌头会有被咬下一截的危险。这个小伙子一会儿被抛到象脖子上，一会儿又被掀到象屁股上，活像马戏团的小丑在跳板上翻跟头。他在翻腾跳跃中还开心地乐个不停，不时从口袋里拿出糖块。聪明的乔尼用鼻子接过糖块，同时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前奔跑。跑了2小时后，向导让大象停下来休息1小时。他到附近的小水塘喝了些水，又在灌木丛里吃了些嫩草树枝。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很高兴停下来休息，因为他给颠坏了。福克先生却悠然自得，仿佛刚从床上起来。他真是个铁打的汉子，旅长敬佩地看着他说。是断铁铸的，万能钥匙一边回答，一边准备简单的午饭。中午12点，向导发出了出发的命令。走不多时，周围的景象越来越荒凉了。茂密的森林之后是一片片乌梅林和棕树林，再向前就是大片贫瘠荒凉的平原，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灌木丛，遍布大块的花岗石。上本德尔昆这个地区人迹罕至，现在住着一些狂热的教徒，他们还严格地进行着一些最可怕的宗教活动。英国无法在土王的天下建立统治，而在文迪亚斯山脉的深山密林中就更难管辖了。他们好几次发现了一帮帮凶猛的印度人，这些人恶狠狠地瞧着这支大象队伍从他们眼前通过。帕西小伙子尽量避开这些人，觉得遇到他们只能是凶多吉少。这一天看到的动物并不多，偶尔有几只猴子装腔作势，挤眉弄眼地奔跑着，逗得万能钥匙直乐。有一件事使这个小伙子发愁，到了阿拉哈巴德，福克先生拿这头大象怎么办呢？带回家去根本不可能，运费再加上买象的钱，这简直成了使人倾家荡产的东西。那么卖掉它，或者把它放生，这头可敬的大象还真值得人们对它肃然起敬呢。假如福克先生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那我不是太为难了吗？他怎么能不为这件事操心呢？晚上8点，他们已经越过了文迪亚斯山脉的主要部分，于是就在北山坡脚下的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休息。这一天大约走了25英里，到阿拉哈巴德站还有同样的距离。夜里天气很冷，向导在小屋里用枯树枝燃起了一堆篝火，火烤得大家暖融融的。晚饭吃的是在科尔比买的食物，累得精疲力竭的旅行者草草地吃完，还没谈上几句话，就都鼾声大作地进入梦乡了。向导守在乔尼身边，乔尼靠在一棵大树上站着睡觉， 一夜平安无事，只有几声山豹和猎豹的嚎叫冲破深夜的宁静，夹杂着猴子的尖皮。不过这些野兽只是叫叫而已，对小屋的旅客并没有显露敌意。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像一个疲劳过度的战士一样酣睡，万能钥匙睡得很不踏实，在梦中又翻起跟头来了。至于福格先生，他睡得安安稳稳，就像睡在安静的萨维尔街寓所里。早上六点他们又上路了，向导希望当天晚上就能到达阿拉哈巴德站，这样福克先生只用了节省下来的48小时中的一部分。他们走下了文迪亚斯山脉最后的几座山坡，乔尼又快步小跑起来。中午时分，向导绕过位于恒河支流卡尼河畔的卡兰吉镇，他总是避开有人居住的地方，觉得在荒无人烟的恒河盆地这片低洼的旷野里走更安全些。阿拉哈巴德就在东北方向12英里处，他们在一丛香蕉树下小憩，和面包一样营养丰富和奶油一样美味可口的香蕉令旅行者大饱口福。下午2点，向导带领大家钻进了茂密的森林，要在林子里走好几英里，他更愿意在树木的掩护下行走。总之到目前为止一路平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旅行看来就这样平安的结束了。就在此时，大象站住不走了，显露出不安的样子。这时已是下午4点。出了什么事？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从安逸里探出头来问道。我也不知道，军官先生，向导答道，他伸长耳朵倾听着树林里混乱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嘈杂声听得更清晰了，好像是人群的呼唤声和铜乐器的敲打声混合在一起。万能钥匙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福克先生平静地等待着，一言不发。帕西小伙跳下地，将大象拴在一棵树上，钻进密密的灌木林里。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说道，一支婆罗门教仪式队伍朝这边走过来了，我们尽可能别让他们看见。向导解开大象，把它引到密林深处，嘱咐旅行者千万不要下地，他自己做好一切准备，如果要逃的话他立即骑上象就走。不过他觉得这帮信徒走过时不会发现他们，因为茂密的树林把他们遮得严严实实。喧嚣的锣鼓声和鼎沸的人声逼近了，单调的歌声混杂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仪式队伍的先头行列不一会儿就出现在离他们藏身之处仅50米远的树林下。他们透过树枝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支宗教仪式的奇怪队伍。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一些头戴尖高帽、身穿花袈裟的僧侣，后面簇拥着很多男女老幼，他们高喊着挽歌，挽歌有规律的不时被锣鼓声打断。在这些人后面有一辆大轱辘车，车辐和车网雕刻着交错的毒蛇，车上放着一件不狰狞的女神像，四头蒙着华丽彩披的牛拉着车。这尊女神像有4条胳膊，全身赤红，目光凶恶，披头散发，舌头吊着，两片嘴唇染成指甲花般的红色。她的脖子上戴着骷髅做成的项链，腰间系着断手残臂做成的腰带，她耸立在一个趴着的无头怪物身上。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认识这尊神像，这是卡里女神，她低声说，是爱情与死亡之神。说她是死亡之神我赞成，可说她是爱情之神我绝对不同意，万能钥匙说，简直是个丑八怪妇人。向导示意大家别出声。女神像的周围有一群老僧侣， 他们身上画着斑马似的黄色花纹，浑身布满十字形切口，鲜血淋漓。他们手舞足蹈，疯疯癫癫，装神弄鬼。这些着了魔似的僧侣在盛大的宗教仪式上还经常争先恐后地往太阳神的车轱辘底下钻。这些僧侣的后面跟着几个婆罗门僧侣，他们穿着华丽的东方僧袍，拉着一个站立不稳的女子向前走。这个女子很年轻，皮肤白皙，像欧洲人。她的头上、脖子上、肩上、耳朵上、胳膊上、手指上和脚趾上戴着各式各样的首饰、项链、手镯、耳环和戒指。她穿着绣金线的紧身胸衣，身披透明的纱里，衬托出秀美的体态。在这个年轻女子身后，有一群士兵紧紧相随，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腰上别着出鞘的军刀，挎着镶金的长把手枪，抬着一顶轿子，轿子里是一个死人。死者是一个老头子，他身穿土王豪华的衣服，像生前一样，头上缠着珍珠头巾，身披绣金的丝绸袍，腰里系着缀满宝石的羊绒腰带，还佩戴着印度王子漂亮的武器。紧随其后的是乐队和狂热信徒的队伍，他们的叫喊声盖过了器乐声，整个仪式队伍就到此为止。弗朗西斯·克罗马蒂悲愤地看着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对向导说：“这是殉葬仪式。”向导做了个肯定的手势，并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长长的仪式队伍缓慢地在树下走着，最后消失在密云深处。歌声渐渐远去，偶尔还传来几声尖叫。嘈杂声过后，是一片死意般的寂静。费雷亚·福克先生听见了弗朗西斯·克罗马蒂说的话，待仪式大队一走远，他就问道：“殉葬是怎么回事？”“
殉葬嘛，福克先生。”旅长回答道，“就是活人陪葬，而且是心甘情愿。您刚才见到的那个女人，在明天一大早就要被烧死。”“
啊，这些混蛋！”万能钥匙忍不住气愤地叫道。“
这个死尸是谁？”福克先生问。“
是一个王子，他的丈夫。”向导回答。“
他是本德尔昆的一个独立土王。”“
怎么？”福克先生说道，他的声音没有流露出一丝激动。“
这种野蛮的风俗在印度还流传着，英国人不能取缔吗？”“
在印度大部分地区，”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回答，“已经没有殉葬这种风俗了，但这些荒蛮的地区我们管不了，尤其是本德尔昆。文迪亚斯山脉北部的地区成了杀人抢劫的天下。”“
可怜的女人！”万能钥匙小声说，“活活给烧死。”“
是啊。”旅长答道，“活活烧死。如果他不殉葬，他的亲戚们就会使他陷入你们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他们会把他的头发剃光，只给他吃几块饭团，甚至将他赶出家门。他被看作是恶魔的化身，像赖皮狗一样在某个角落里死去。正是这可怕的未来生活促使这些不幸的女人选择了死，而不是爱情或宗教信仰。有时殉葬的确是心甘情愿的，必须要政府的强烈干预才能阻止他们。几年前我住在孟买的时候，有一个寡妇请求总督允许她给丈夫殉葬，就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总督拒绝了。寡妇离开了孟买，躲到一个独立土王的领地，在那里他的殉葬愿望得到了满足。旅长讲述这些情况时，向导不停地摇着头。等他说完，向导就迫不及待地说：“明天凌晨的殉葬可不是心甘情愿的。”“
您怎么知道？”“
这是本德尔昆家喻户晓的故事。”向导回答。“
可是 这个可怜的女人好像没有反抗的表示。法兰西斯·克罗马蒂说，她已经被大麻和鸦片给灌晕了。
他们把她带到哪里去呢？
到皮拉基庙，离这里有2英里。她在那里过夜，等待殉葬。
什么时候殉葬？
明天天一亮就开始。向导说完，就从树林里牵出大象，爬上象脖子。就在他要吹口哨让大象走时，福格先生喊住了他，一边问克罗马蒂，
我们去救这个女人行吗？
救这个女人？福格先生，旅长惊讶万分。
我富余12个小时可以用来救她。
天哪，您真是个好心肠的人，
法兰西斯·克罗马蒂说道。
有时如此，
菲利亚·福格只是说道，
只要我有时间。